在这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默祷，在主的面前来安静。主，我们敬拜你，你是天地的主。在这个时刻，主啊，愿全地都向你肃静静默，因为你在你的圣所中，你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仍然安静。一起来唱诗歌第二首，你真伟大。这是一首敬拜赞美的诗歌，在我们中文的诗歌的里面，很少有诗歌像这首能够那样子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好，我们一起起立，诗歌第二首。
Thank you.
再来一遍，副歌再来一遍。
我的歌唱赞美主复活者，你真伟大，我真伟大。我的歌唱赞美主复活者，你真伟大。
虽然我们不能够把你的伟大唱得出来，主啊，但是我们的心中真知道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主啊，万膝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承认，所有血气的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主，我们赞美你，你这一位充满天地的耶和华，今天早晨再来充满你的圣殿，让你的衣襟垂下遮满圣殿，让我们都在你的荣耀的面前看见这一位圣哉圣哉的主神，好让我们都能够伏在你的脚前，愿你的荣光照耀，愿你的救恩充满，主啊，愿在这个地方你的圣灵再来光照，也来触摸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都把我们的爱来献给你，让我们的眼目喜悦你的道路，愿你的同在充满在你的会众当中，让众人真看见你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爱戴献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接着要来唱一首诗歌，是338首，我愿常见你。愿意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认识敬拜他这位荣耀的主，也来明白他的意象。我们今年是良善忠心有见识，让我们在他的意象当中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请请为我们起个音。我想唱一遍，来。
我愿向前你亲爱的救主，不见任何事物之前耶稣，白昼和黑夜我尝试
也姊妹唱。 愿我们真是以他为意象，以他的心为心，凡事让他居首位。下面诗班要带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来敬拜主，诗歌的245首，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开来看诗班，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一起唱。赞美你，全地都要向你跪拜，只有你的百姓知道如何向你赞美。主要在这一年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的心，主要不让我们的时日白白的荒废，主要让我们无论是被蝗虫、蚂蚱、茧虫、蚕虫所吞吃的日子，主要你在为我们赎回，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日子是在蒙你纪念，也蒙你自己宝血的遮盖。主要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这新年一年的开始，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我们有更新的盼望，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让我们认定基督，向着标杆直跑，在你面前做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愿你在教会中，在并在世世代代得着荣耀，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新年快乐。好像已经忘掉新年了哈，已经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不是？但是这一个新年刚刚才开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知道每一个他所给我们的日子，他都加上足够的恩典，也他都赐下他自己的同在，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一年第一次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很简单一起来看一段主的话，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我们要翻快一点，若是你来不及翻的话，就听我们一起念。马太福音26章26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设立晚餐的时候所说的话，找到的我们就一起来读，很短，就是26节到30节。26章马太福音，请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把他的血为我们的罪流出，使我们在他的面前罪得赦免。不但如此，也得着他的新生命与他联合，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还要到他的国度里面去与他同在。 所以这一个是完全的救恩，也是一个完备的救恩。让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谢他的恩，感谢他的爱，一方面也用信心来领受一切的祝福和应许。在这一年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最新的日子当中，我们要来唱一首最古老的诗歌，就是那一个永远立在哥哥他上面永远长新的十字架，187首古旧十字架。我们只唱第一节第二节先。第6节到第7节的话，我们恭敬的同声来把它朗读一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本来是我们当被挂起来的地方，但是这位荣耀的神他自己却为着我们上了十字架。当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他知道他若下来我们就需要上去，所以他为我们钉在上面，受了羞辱，被神弃绝。这个地方讲到十字架上面的基督，他七成的降卑，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一个新年第一次的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他为我们舍命。这不是一个2000年前的历史，这是一个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保罗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面前，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就靠着圣灵来成全。让我们在这播饼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时间安静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检查自己，在神的面前不要吃喝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简短的安静的祷告的时间。主啊，这个十字架永远站在哥哥他在加利利的山顶，向着世人表达神的爱。主啊，愿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我们的眼睛不离开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让我们真知道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使那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你亲自带领我们来守你的圣餐，你的宝血遮盖，你的圣灵同在，奉主的名，阿们。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等一下我们传饼杯的时候，若是在座还有朋友们你还没有认识主，没有受浸归在他的名下，请你暂时先不要领受，恭敬的传给旁边的朋友，我们希望你尽快的能够认识主，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还要继续唱第三节和第四节。请你拿到，暂时不要领用，等一下我们一起祝谢之后再一起。第三节，预备，来。
哥哥他被施加，谁来看是血迹？我的恨只是压未灭。现在只把这伤，他的为我施恩。
黄明星弟兄带我们一起为饼来祝谢。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年以前为我们舍己，为我们的罪献上那一次就完成的挽回祭。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再一次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能够与神有美好的交通。
嗯，
所以我们求你，你这次借着我们的饼杯，你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再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一个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交通。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一起都借着我们的饼杯，我们再一次想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所有的，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感谢奉耶稣的名。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一同恭敬的来领受。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为你们的罪流出。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唱诗歌194首。流出他的宝血，我们来纪念他，预备来。是因为我们的罪，他才需要这样的流血受苦。所以第二节我们同声来唱，来。 圣经上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把他的血流出来。我们请叶百山弟兄带领我们为这个杯献上感谢和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降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是何等的荣耀，能够设立在主你永生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今年开始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愿你的复活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奔走这一年的道路的时候，有主你自己的保守。也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的侍奉更加的甘甜，让我们侍奉更加有力。主，我们愿你的福音广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带着恭敬的心，一同来领受救恩的杯。
我们今天的圣餐就到这里为止，结束。好，詹侯牧师的信息是先知的一个错误，我们把时间都交给詹牧师。
谢谢牧师长老带我们一同领饼杯，能够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大家在一起一起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打开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的十三章。列王记上的十三章，因为这段经文蛮长的，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把它读一遍。主要也是因为这段经文是一个叙述性的一段经文，所以比较长。那么读完之后，等一下跟弟兄姐妹试着从这里讲解比较容易，所以我想就由我来很快的大家念一遍。我念的时候就请弟兄姐妹看这段经文，这是列王记上十三章。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工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尸身旁边，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就来到了先知所住的城里述说这事。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扶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领你的饼，领你的杯，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我们看人类的历史是两个方向，我们往回回顾，晓得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弥马内利的主，与人同在。他的任务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人把生命倾倒。我们纪念主的饼主的杯，也往前看，我们渴慕有一天能够在那玻璃海面前再一次的一起与众圣徒，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唱羔羊的新歌。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对于你在人世间的作为清楚了解之后，就常常能够因为对你的认识重新得力，在地上做被你所喜悦也荣耀你名的子民。谢谢主，我们也求您把经上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了解，能够吃进我们灵魂的深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新年好。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主题，叫做什么？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虽然叫做先知的一个错误，选的这个经文虽然是旧约里面的经文，却跟这三个题目是有关系的，或者说跟这个主题里面三样事情的一样有关系。你们猜跟哪一样有关系？啊？哦，有人说有见识哈，那有我听不大清楚哈。我想先说良善，大概跟良善没什么关系哈，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先知，犹大来的先知，他在这个犹大的历史上有很奇妙的作为，但是呢，他在做完事情回去之后死掉了，因为他吃的饭喝的水。我想吃饭喝水这件事情跟良善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刚才有人说有见识哈，那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不对的地方吃饭喝水了哈。我想也不能这样讲哈。当然我去大陆的时候，有一次到上海，才有人告诉我说，懂得吃饭的人要吃什么菜啊？上海菜，有见识的人要吃上海菜哈。我到了大陆才晓得有这么回事哈。那么这个人显然不懂这件事情，所以他留在伯特利没到上海去，所以才这个没见识哈。我想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今天讲的这个经用的这个经文跟忠心有关系。那可能会人会想，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一个事情的记载，所以今天的题目大概也会，我的这个讲员讲的方式也是一个很负面的方式。讲员会说，你看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先知，他犯了一个错误，就一个错误而已，却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他的生命就这样子丧失掉了。换句话讲，好像讲员要用一种很负面的方式 惊吓大家，吓大家，我们每个人也要忠心，吓大家，我们每个人也要提心吊胆的哈。好像信了神之后呢，我们才看见神在我们一生的道路里面布满的地雷啊，我们一脚就踩到，另外一脚又踩到，在不认识他以前看不到地雷，认识神之后才发现人生到处都是地雷。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段经文对一个如果只看到这里面讲的几件讲的一段讲的这个先知死去的事情，如果只一直看这件事情的话，的确可能会有很负面的感受。而且这段故事这个事件的记载有很多地方会跟我们的理性有冲突。一个说谎的老先知，在我们所看到的列王记上十三章的这一段落里面，似乎没有因为他的说谎付了代价，反倒是另外一个替神做了事的先知付了很大的代价，受骗的反而付了代价，骗人的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却不晓得他的后果如何。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人非常的有限，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个老先知因为骗人，并不代表在他的生命里没有为这件事情付很大的代价，只是经文根本不屑于记载而已。同样的，耶罗波安这个王，我等一下会讲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事，而他跟这个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当场就复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跟我们的理性有很多地方有冲突的。在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信息，我要告诉大家，是的，我今天虽然这个题目是先知的一个错误，但是我希望能够表达的是借着这段经文来激发我们对神的忠心，而是从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不是怕死的态度，不是怕说哪一天我们也在哪里吃错了饭喝错了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当对神忠心，因为全能的神乐意施恩使用平凡的人做不寻常的事情，这是列王记上十三章一开始让我们看到的地方。这整件事情的背景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代，这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甚至于我要告诉大家，以色列人后来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情都跟列王记上十三章列王记上十二章所记载的事情发生了密切的关联，并不是过了两三百年之后以色列灭亡了才是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以色列黑暗的时代的开始。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所罗门王的儿子成就了继承了这个王位之后，他拒绝以仁政对待百姓，这是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二章那里所记载的。他甚至于夸口，他说我的手指头都比我爸爸的腰还粗。他的爸爸所罗门王在末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君王，招了许许多多外邦人的这个女子做他的嫔妃，而且用重税来提供他自己奢侈生活所需要的享受。而他的儿子继承之后，不但没有说改善这个情况，变本加厉，甚至于夸口说我的手指头比我爸爸的腰还粗。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产生不满，而且在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已经跟所罗门有了冲突，那个人就是耶罗波安。所以列王记上十二章开始记载，让我们看到在犹太人十二支派当中有十个支派决定脱离所罗门的掌管，脱离所罗门的王权，就是成就了所谓的北国以色列国。南边留下来两个支派继续让所罗门来掌管的是南国犹大。更可悲的并不是说一同吃过苦一同奋斗过，原来同一个父亲的十二个支派现在分裂了，比这个更可悲的是列王记上十二章所记载的耶罗波安所做的事情。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三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
建筑贫如蚁乐。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这是更可悲的事情，因为在政治上的分离，我们的主耶和华或许还可以容忍。在政治上的分离，事实上百姓对于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的不满，耶和华也知道这样的事情。这里面所说的并不是说人心本来没有这种要背离神的这种倾向，犹太人一直有这样的倾向。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上山去领神所给他的律法的时候，久久不下来，犹太人就主动的叫亚伦，或者说胁迫亚伦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在旷野的时候，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抱怨。在民数记25章的时候，已经看到他们已经开始接受了拜巴利这个偶像的这个恶劣的习俗。但是耶罗波安所做的这件事情，在但在伯特利设两个金牛犊，表面上是说，哎呀，你们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啊，还要花路费，又要走那么久，太麻烦了，这里有一个很方便的事情。虽然他这样的事情似乎是因为他从一种政治上的动机，但是原来神设立君王、设立先知、设立祭司，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一直能够借着君王、借着祭司、借着先知跟神应当有的和好关系，来约束犹太人这种倾向于犯罪的心。而耶罗波安做了这件事情，现在偶像崇拜、现在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已经是官方许可的事情，是官方公布可以做的事情。换句话讲，从这件事开始，北国以色列就落到一个不归路，一个一直往下沉沦的不归路。人不需要再偷偷摸摸的想拜偶像的事情，人不需要再感受到良心的不安，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列王记，你就会发现一而再再而三，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王，每一个王做王结束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王后面都加一句话，这个王仍然使以色列人陷在那耶罗波安使他们陷在的那罪中。15章26节，耶罗波安的儿子在他死的时候，列王记的作者给他这样的评语，行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记下15章34节也是一样，16章19节、16章26节、16章31节、22章52节，每一个王的结论、每一个王的评估都是一样。到了列王记下，刚才是列王记上哈，3章3节一开始也是这个样子。甚至于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亡的时候，列王记下17章22节到23节仍然提耶罗波安这个人，意思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的王没有一个脱离这件事情。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4章4节说，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吧，就是讲了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代，非常黑暗的时代。而且在列王记上13章，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就连南国犹大王罗波安都已经没有办法扭转的局面。列王记上12章记载罗波安怎么样的从北边逃回耶路撒冷，他带着军队到北边去收税的时候，收这个科税的时候，以色列人把他的这个代表军兵都杀掉了，害他逃回耶路撒冷去。而神却兴起一个先知，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人， 对耶罗波安说预言。对这一个黑暗的时代，耶和华的心是非常的愤怒，耶和华的心是非常的悲伤，主耶和华也并不是无可奈何。耶和华所要做的事情，所要借着人所做的事情，是300年之后成就的。这里所提到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这是一个这件事情发生之后300年之后出现的犹大的一个君王。而按照列王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的确做了这时候这个神人所预言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对主忠心？因为神施恩，神施恩，他乐意使用平凡的人，只要有人对神认真，只要有人对神忠心，神乐意使用所有这样的人。在人看起来再怎么平凡，这一个神人没有一兵一卒，单身一个人，连南国犹大王罗伯安有军队聚集了10几万军队都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一个平凡的人没有一兵一卒，一个人来到耶罗伯安面前，把神对他的审判，把神对这整件事情的审判诉说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对神忠心？因为只有人看人的表面，只有人看你的学位是什么，你的背景是什么，你的身世是什么，你家里面的背景是，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祖父是不是做官的，只有人做这样的事情。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神是乐意施恩，使用一切愿意对他忠心的人。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德国有幸认识一个姐妹，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带着一个理想到了欧洲去留学，也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然而他的婚姻遇到许多的困难，他在一个原来自己并不很想参加的情况之下参加了福音营，在福音营听到了这个有关基督耶稣钉十字架的真理，听到世人犯罪但是神乐意施恩使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的真理，他重生得救，信了。信了之后，回到他自己原来住的那个城市，离那个福音营办的那个城市2个多小时、3个小时火车的城市。在这之前，没有怎么样的接触过基督教，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没有上过主日学。回去之后，他心里面只有一个渴望，就是基督徒们能够在一起聚集。他找不到基督徒，他心里面想，我既然找不到基督徒，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我来制造一些基督徒，就是传福音。没有什么样的，什么装备都没有。他到福音营之前，他跟他的先生已经在谈离婚的那些详细的那些细节了。我去年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的婚姻还并不是很快乐，但是单单因为我一个人得救，这个婚姻就可以保全下去。不但如此，我在德国的一年他受洗，他把他在那里带的一些基督徒，我们在纽伦堡有机会给他所带领的基督徒2、3位受洗。在我走之前，他还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这边又有2位信了要受洗，你可不可以坐火车到这里来一趟给他们施洗。我就去了，在一个姐妹的弟兄姐妹的家里澡缸里面给他施了洗，给那2个施了洗。这一次的圣诞节，今年的圣诞节，才过去的圣诞节，他们那个小小的传经班又有4位重生得救受洗归于主。而他自己在大陆的家人，他自己在大陆的亲人，他写信告诉我，今年已经是第7位，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弟弟，借着他回去探访，借着他打电话，借着他写信，借着他不厌其烦的传这个福音，已经7个人重生得救了。平凡的人，寻常的人，跟我们对于人生的盼望，人生的想法，原来都是一样的。然而一个平凡的人若是对主有忠心，神乐意施恩，兴许这样的人来做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应当忠心，不只是因为神乐意施恩 要愿意兴起我们，用我们来做不寻常的事情。更因为全能的神，他是用信实来对待那忠心于他的人。这个事实在这里面，在列王记上十三章这段里面，至少有三个地方很清楚的显明这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在第三节，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覆。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神以他超自然的大能来支持他的先知所说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些坛都是非常厚重的金属铸打而成的，却在当天，却在这位先知说了这句话之后，这个坛就裂了，并不见得整个破掉，但是它就裂了，就有灰从那裂缝里面洒下来。第二个地方是在第四节，耶罗波安听到这个先知对坛所说的话，就向他伸出手来说，拿住他吧。很明显的，耶罗波安绝对不会让这个人继续的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自己所设的这个偶像崇拜的宣告的审判继续的说下去，说拿住他吧。而经上记得说，就在他伸手的这一刹那，耶罗波安的手就枯干了。我想枯干的意思并不见得就好像突然之间变成都是骨头那个样子哈。我想这个动词意思也可以，意思就是说就僵住了，就僵住了，就不能够收回来了。耶罗波安也很清楚知道，这个不是抽筋，这个不是我们有偶尔抽筋的那种感觉，他很清楚的晓得，他举出一个动作向这个人说拿住他吧，他的手突然之间就僵住了，不能够收回。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神主动的保护他的先知，还不需要他祷告，还不需要他开口向神祈求，神就主动的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十三章的第六节，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我刚信主的时候开始读圣经，有旧约，有很多地方我读了之后很纳闷，其中有一段就是这一段，我心里面不懂，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人，这个耶罗波安这个王这么恶劣，为什么他得医治呢？认识主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现在明白，上帝是悦纳这位先知，上帝是 honor 这个先知，使耶罗波安得医治，不是因为耶罗波安的缘故，是为了这个神人的缘故，是因为这位先知的祈祷。上帝是以信实对待那忠心于他的人，甚至于到一个地步，这位先知所祈祷的对象是一个不配蒙恩、不配得好处的，神仍然因为悦纳他先知的祈求而使耶罗波安得医治。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若是耶罗波安不得医治的话，这个先知大概也走不掉了，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个人从这里所领受的是神悦纳他的先知的祈求。弟兄姐妹，忠心，我们这个人对另外一个对象，这个忠心的价值，最后是决定于我们所忠心的那个对象。我这个人忠心、忠诚、热诚多深，本身没有绝对的价值，最后的价值决定于我所忠心的对象。 Chuck Colson就是现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的这个创办人，他曾经是美国尼克森总统的私人顾问，曾经在白宫是一个非常风光的人物。他所写的几本记忆录里面，回忆录里面，我看了好几本，其中有一个提到 在尼克森水门事件发了之后不久，加科森他说他才发现尼克森的周围的一些亲近，包括他自己，一直到了水门事件很后期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所忠心的对象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他只是约略提到这样的事情而已，他只是约略提到，意思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的总统看起来非常的有权柄，但是这位总统对于他自己的亲近能够守信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他只是个人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谈，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一生当中，一定有一个忠心的对象，一定有一个忠心的目标。我们忠心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我们自己忠心忠诚的价值，最后的决定在于我们那忠诚的对象是否有绝对崇高的价值。而从神对于这位神人所做的事情，他是对他信实到底的。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忠心？因为全能的神，他总是以恩典对待属他的人，即使是在管教之中。我刚才已经说过，从列王记上十三章这里看到，我个人看到神对于这位先知的信实，我看到至少三个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这位先知的死，是神对他的信实。这位年轻的先知丧命于狮子，并不是神对他的愤怒，并不是神对他恶意的刑罚，并不是神厌弃这个人，乃是耶和华对这位先知的信实。这位先知做不寻常的事，神对他的要求并不困难。神把300年之后要成就的事情，掌管历史的主宰，把300年之后要成就的事情托给这个寻常的人来宣告，对他的要求并不困难。没有叫他去念 PhD， 没有叫他去念什么，哎呦，我在德国还碰到有博士的人，念了两个博士，你知道在德国念了两个博士的人，他们的那个门房上的那个苔藓是什么，你知道吗？ Doctor 是把两个 Doctor 字打上去的。神对这个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要求，只跟他说不要吃不要喝，而且还并不是要求他你永远不要吃永远不要喝，甚至于生当天都可以吃就可以喝，若是他跑得快的话。唯一的要求是你不要在伯特利吃饭，不要在伯特利喝水，而且你不要从原路回来。你说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不晓得，我相信有很多有天分的这个讲道的人可以把属灵的意义讲出来，我自己读不出来。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要符合被神使用受这么大的托付的这个要求并不难。我们在那边上班的人有很多人一忙就怎么样，忘了吃也忘了喝了，很多人都这个样子的。我还记得以前我还在台湾股票最热门的时候，我听说在台湾股票市场做事的人要买尿布。你们不要笑，我是听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一忙起来根本不停的。我们一忙一上班，公司一说，哎，那个 software 下一个礼拜要出来，我们就不吃不喝了。不吃不喝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于在这里并不是对于吃喝不可以的要求，是你不要在伯特利吃不要在伯特利喝，你跑得快你到下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吃就可以喝了，不要从原路回去。一点都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我个人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先知听到这个老先知，这老先知的话语里面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得他连这一点点都守不住。我相信这里面我个人做了一个判断，是若是那创造历史的主宰曾经对这位先知显现，曾经 made himself available to this young man， 把三百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托付给他。如今这位年轻的先知若说，你等我求问耶和华，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保证耶和华绝对会对他回答的。 The Lord made himself available once, he will be available again. 但是圣经上面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先知没有问，没有祷告。神若是对这个人施慈爱守信的话，他必须死掉。这不是神对他的厌弃，这是神器重这个人。弟兄姐妹，这位年轻的先知若是上帝允许他再活下去，他在地上的年岁，他在地上的年岁的那一段时间，他跟神的关系永远不能再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他对于主的认识 The knowledge of the Lord, 他在地上的那剩下的那段年岁，永远要被这件事情来玷污，永远要被这件事情来扭曲。神到底是不是一个说话算话守信的主宰？他的信心不会被坚固，他的信心反而会一而再再三的受到侵蚀。顺便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跟美琳，我们在家有孩子们来问我们爸爸我可不可以买什么的时候，我问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你问过妈妈没有？若是他的答案问过的话，不论我原来再怎么样想给他，我保证你是臭骂一顿。为什么？因为我要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也要我在儿女的面前很清楚的是一个有权柄的样式。所以所有来问我们的事情，我第一句话就是你问过妈妈没有。我的孩子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敢问了爸爸之后想说，哎呀爸爸这么凶，看起来蛮凶，哎，我们教会也有人问我的儿子说你爸在家是不是很凶哈，我的孩子就跑回来问我哈，为什么有人在教会问说你爸妈在家是不是很凶哈，啊，有人就看啊，我爸爸凶，就跑去问妈妈。我们家的孩子不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万一美琳不知道答应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这个父亲的话在儿女的面前已经没有办法有力量了。我在这边瞬间告诉坐在底下有儿女的，这是我们对于自我，这是我们对配偶一个最基本的尊重的常理。This is a common sense. 所有问美琳的事情，美琳第一句话是你问过爸爸没有？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说话到底算不算话？这位先知对这位神的亲身的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上帝因为爱这个先知到这个地步，他因为器重这个先知到这个地步，这位先知的性命的丧失是因为上帝对他是守信的主宰。我们的主不是 Bill Clinton， 我们的主不是尼克森，我们的主甚至于连 George Bush 都不是，他是一位有全然权柄的主宰。然而在他这管教之中，我却可以看到这位先知不只是死了而已，而是他死之后，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花了好几节的经文记载，那狮子站在他的旁边，却怎么样？却没有再去咬这个狮身。弟兄姐妹，宇宙天地的主宰用超自然的能力约束了一个 beast，约束了一个禽兽自然的倾向，在攻击了这个神人之后，居然没有再去咬他的身体，留下一个全然的尸身可以把他安葬下来。这位老先知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人生的价值在神的面前如不如这位年轻的先知，完全不如，所以他才会告诉他的孩子说，将来我死了，拜托拜托把我葬在这位神人尸身的旁边， 他对于这神人的尸骨他都想沾了边都还会有福气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忠心，因为神对于属他的人一直是施慈爱的，即令在管教当中。今年的主题良善、忠心、有见识，从一个真先知的一个错误里面，我们看到神是施恩的神，他乐意兴起平凡的人做不寻常的事情。我们看到神是以他自己的爱，以他自己的能力来支持、来保护、来悦纳、来 honor 属他的人。我们看到神即令在他守信而必须管教的情况之中，仍然以慈悲为念。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在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一起来敬拜你。求主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丰富，而从那对主、从那很亲身的与主相亲的知识当中，生发美好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想虽然今天时间很短，但是我相信这个信息却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信息，尤其在一年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对主的信心和对主的认识是不是那样子的清楚。尤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无论哪一些说在我们心中的深处，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能够牢记在心，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主的话我们一点不打折扣，对主的所有的命令我们永远不用我们自己的理解，而是主怎么说话就怎样成。有几件事情报告。我们今年的主题不是只是挂在这个地方，而是让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学习在神面前做良善、忠心又有见识的人。那么怎么做呢？很多的方法，每个礼拜看到的时候回去想想看，哪一件没有做好，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良善，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忠心，是不是有见识。我这两天正在听唐崇荣牧师的布道的那个基督论的那个 tape， 他里面说如果只是良善没有忠心也不行，只是良善忠心没有见识也不行，他教会里面充满了一群良善忠心的傻瓜因为不认识主的话，因为没有属灵的见识，所以他说缺一个都不可以。那么要有见识呢，就好好读圣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灵修亲近主，他是我们的智慧。那么今年2020年，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我们全教会在主的面前，我们都应当开始好好的再来立定志向读圣经。若是你没有读经的日程，那么从今天开始回去好好的就开始旧约，若是一天读三章，新约读一章，这个十个半月就把新约读完，然后能够三个月，讲错了，260天是几个月？九个月不到啊。如果一天一章，一天三章旧约，一天一章新约就是四章，你大概十个月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容易不容易？太容易了。如果圣经都没有读一遍，好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尤其若哥教会的出去，他们都说可以做主学老师，可以讲到，若圣经不好好下功夫，那么我们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从圣经开始下功夫，今天开始回去好好读经，好不好？我就知道一定只有几个人好不好？还是不太敢讲，好不好？刚刚那个谁那么好就要像他这么好好好的读圣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若是你已经有读经进度的话，感谢主，继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下个主日我们在中文第二堂有2002年的执事的就职所有的同工们请和天恒弟兄联络，若是你不能来要找你的代理人，那么也让黄孝慈长老能够知道。我们第六项第七项有通讯录和若哥的月刊已经出来，请你们和团契去领。 那么服务台那里也有，特别是我们的通讯录是教会内部使用的，绝对不要外传啊！因为现在的email 非常的乱七八糟，如果我们的东西拿出去，很多人会收到 junk mails。那么还有现在 email 很盛行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用 email 的话，要在神的面前要有节制。我们为着造就人而用，我们 email 是不是随便发表我们高见的地方。我知道在加州很多的教会搞得乱七八糟，就是很多人用 email 在那里发牢骚。那么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凡事上面都能够好好的善用神所给我们的工具。好，那个通讯月刊请和各个团去拿。那么在第十项，财务部若是有各个部门报销的费用，请你务必在15号以前能够来报销，我们要把2001年的账能够结掉。那么20号我们会有同工的团契，同工的就职。那么我们1月12号本来要有的分区同工的同工会延期，我们会另外通知。那么请大家继续为杰斯 City 的祠堂祷告，那个地方的场地特别小，上个星期我去几乎坐满了，也不过它的只能够摆80张椅子哈，所以再找新的地方不太容易，而且他们不能够担保让他一年来租用，所以请大家带到。今天没有 Youth Junior， 也没有那个 Children 的 Choir 练习啊，请大家能够知道。好，我手边有几张新人的名单，我在这里给大家，我们一起介绍来认识一下。有一位是长彩菊伯母陈一凡就是应该是靠近 Bridgewater 那边的长伯母在哪里？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在那里哈，常伯母哈，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等一下一起鼓掌欢迎。有没有和你一起来的啊？就你一个人。好，下面是一家人哈，是毛善根伯父伯父伯母，还有毛慧娟，他们住在 Mamas Junction， 你们在哪里？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们？毛伯母还有毛慧住在 Mamas Junction， 就是 Dayton 那一带是吧？好，我们非常欢迎。好，请坐。这是我手上有的三张名单。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或者是很久没有回来的？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好吗？我右手边有没有？好，左手边。好，我们一起鼓掌欢迎。我们还是要多请朋友来，虽然我们的场地有限，但是我们还有主日学的教室可以让大家参加主日学，所以我们中文第三堂的人数一向很少，因为那个场地不容易。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大堂盖起来之前，我们教会的成长不受场地的影响。去年我们受浸的人大概将近200人，那么若是我们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实在是要求主给智慧恩典。有没有事情要报告？好，我们来祷告。起立。主要让我们在您的面前，真实在您面前成为良善、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是吧？我们对你的信心和认识是那样子的敬畏的心，主要是那样子对你有深层的认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完全的那一位，所以你永不改变。主，你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更加认识顺从你。当我们散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
祷告散会。